国际守望台，为以色列祷告。对抗伊朗的战争背后不言自明的真理。当前这场以色列与美国对抗伊朗政权的战争，实际上是2025年6月耶路撒冷与德黑兰之间那场为期12天冲突的延续。文莫威牧会补充说明，当时华盛顿也加入其中一天，执行了午夜铁锤行动。这一连串军事行动共同构成了数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首次，不仅影响整个中东地区，也牵动全世界。一场姗姗来迟的回应。首先，这标志着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首次因其数十年来在全球策动恐怖、暴力与杀戮，而在本土付出代价。当然，1980年代，伊朗曾与伊拉克打过八年战争，但那主要是围绕石油田的边界争端。而这里我们谈的是，在长达47年的时间里，世界任由伊斯兰政权在全球流血，散播恐惧与极端思想，武装与训练恐怖民兵，煽动叛乱，攻击外交人员与大使馆，并在世界各地对平民发动爆炸袭击。针对伊朗的控诉清单冗长而骇人听闻，例如1979至1980年间，52名美国人被挟持长达444天，令人胆战心惊。1983年，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58名法国士兵在贝鲁特遭炸弹袭击身亡。1992年，以色列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爆炸事件中29人丧生。1994年，该市犹太社区中心爆炸，造成85人死亡。1996年，沙乌地阿拉伯胡巴尔塔爆炸案中19名美军人员遇害。2003至2011年间，超过600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被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杀害。伊朗透过真主党控制黎巴嫩长达43年，在叙利亚残酷内战中协助阿萨德政权屠杀数十万叙利亚人民，他支持胡塞武装以武力和恐怖手段在也门散播暴力与分裂，他破坏伊拉克稳定并试图颠覆约旦王室。此外，他还在全球各大洲策划或尝试恐怖攻击、爆炸与暗杀行动，包括阿根廷、保加利亚、法国、乔治亚、印度、肯亚、秘鲁、南非、坦尚尼亚、泰国、土耳其等国，以及更多其他国家。更不要忘记，伊朗也曾因为穿着不当这样微小的违规，就对本国人民进行残酷镇压与杀害。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伊朗政权耗尽国家资源，其公开宣称倾其所有的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这国家从地图上抹去。为此，伊朗在过去47年间透过武装、训练与资助各地代理人恐怖组织，在以色列周围建立了一个火环，包括约旦河西岸与加沙的哈马斯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拉克的多个什叶派民兵、也门的胡塞武装以及其他地区性代理武装。同时，他对世界隐瞒其非法核武计划，在地下深处建设秘密浓缩铀设施，将由浓缩至仅供军事用途的等级， 他们被发现拥有核引爆装置与核弹头设计，并透过太空计划做掩护，发展远程弹道飞弹引擎。然而，当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政权发动最新军事行动时，竟然有人厚颜地问迫在眉睫的威胁在哪里。他们问错问题了。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花了这么久？为什么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花了整整47年，才终于让伊朗在其本土为其所行的邪恶与暴行付出代价？我们是被他们的极端激进主义吓倒了吗？还是我们其实只是彻头彻尾的懦弱呢？可以肯定的是，当三周前美国与以色列战机飞越伊朗上空时，德黑兰这个疯狂的神权政权早已累积了50年的开战理由。我理解许多美国人不愿再卷入中东无止境的战争，特别是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痛苦经验之后，但在这里，伊朗的情况有很大的可能性让德黑兰政权迅速垮台，因为绝大多数伊朗人民其实也希望他倒台。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伊斯兰教的基本末世论预言，穆斯林将持续对犹太人与异教徒不信者进行永无止境的战争，直到审判日。因此，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激进的穆斯林，无论逊尼派或什叶派，早已对西方宣告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而他们在现代历史中的行为正警告那些忽视这点的人。正如一句古老格言所说，如果你不去解决中东的问题，中东的问题终将找上你。这场战争的另一个重要首次是美国士兵首次在一场实际战争中与以色列军队并肩作战。对我个人而言，这其实是极大的震撼。过去35年来，我一直是全职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自从1991年我前往华盛顿，在一个向国会推动美以关系的基督徒组织中担任志工以来，始终如此。在那些早期日子里，我很快学到一句口号，以色列必须自己保卫自己，他们向美国寻求的是保护国家的手段与支持。在这样的基础上，以色列一直是华盛顿最好的盟友，从未要求美国士兵为以色列冒生命危险。因此，这场战争对两国而言都是一个重大转变，对我这样的美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坦白说，我为我的国家以及我们的总统唐纳·特朗普感到骄傲，因为他与以色列站在一起，面对这个全球威胁。我并不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世界警察，并且由美国来保障中东石油的自由流通，比由俄罗斯或中国来做更好。但这背后有更深层的因素，关乎美国的立国原则与国家命定。独立宣言中，汤马斯·杰弗逊写下了这段宝贵的文字，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如今，许多人争论美国是否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开国先贤确实相信一位造物主的上帝，并深信神的眷顾引导着他们的每一步。他们也坚守于神的形象这一个圣经原则， 也就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在他眼中人人平等，并且有一天都要向他交账。这一原则源自创世纪九章一至七节，教导我们人类具有道德责任与行为动机，因为神正在观看我们。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正是从以色列领受了这一指引之光，这也正是犹太基督教价值的核心，并在数个世纪以来塑造并支撑着西方社会。当然，美国曾经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没有把非洲裔黑奴视为在神眼中同样被造的人。整个国家，无论南方或北方，都因为一次次在奴隶制度上的妥协，在内战中付出了沉重代价。在著名的盖茨堡演说中，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将这场冲突浓缩为一个问题，这个在自由中孕育并致力于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命题的新国家是否能长久存续。但当这个错误被纠正后，美国在世界上扮演了一个独特角色，成为人类平等与自由原则的守护者。我们击退了纳粹暴政，他们将犹太人视为应被消灭的劣等人，我们遏制了苏联对抗其试图以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奴役世界，这直接挑战了人是神特别创造的圣经原则。而在这个时刻，我们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对抗德黑兰激进宗教所推动的黑暗末世意识形态是完全恰当的。毕竟，他们企图引发一场全球性浩劫，并相信最终将屠杀全球 80% 的人口，好让他们统治逊尼派对手与整个世界。至于以色列与犹太人，则将在过程中被彻底消灭。亲爱的基督肢体们，这样的邪恶需要被回应，甚至需要先发制人的行动。然而，我们却在将近50年里一再妥协，迟迟没有回应他们的邪恶议程。如今，全世界都在为此付出代价，例如油价与天然气价格的飙升。我们必须责怪自己与我们的领袖，因为我们从未以足够的方式直接挑战伊朗，使其放弃这种毁灭性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为美国与以色列一同投入这场战争感到骄傲，这是完全适当的，因为支撑这场战争的真理是不言自明的。而且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两国联盟其实早已被伊朗的宗教领袖们预见，也是为什么他们一直愤怒地攻击美国为大撒旦与以色列为小撒旦，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美国与以色列是唯一能真正阻挡他们的国家。愿我们携手并进，最终取得胜利。译者补充说明，12日战争是伊朗与以色列自2025年6月13日至25日的武装冲突。这危机开始于2023年10月7日，当时加沙走廊的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南部。前一日，伊朗在黎巴嫩的什叶派代理人真主党亦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与此同时，驻于也门的伊朗代理人胡塞武装亦针对红海的国际航运发动袭击。其后，以色列对哈马斯及真主党的军事领导层展开猛烈攻势，在地面上开启了加沙战争，将其领导团队几乎摧毁。以色列与伊朗亦于2024年4月及10月短暂互相交火， 以军当时击退了伊朗的空袭。最近刚死亡的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阿里·哈米尼曾于2014年提出一项九点方案，具体阐述如何消灭以色列。他在2015年表示，以色列活不过25年。12日战争，2025年6月13日凌晨，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数十个伊朗核设施、军事基地、基础设施以及主要军事指挥官。以色列官员称，其中包括一些德黑兰方面未曾预料到的目标。截至以色列下令时间早上6:30，以色列空军已展开五波空袭，使用超过200架以色列飞机，向约100个目标投掷了超过330枚弹药。与此同时，摩萨德对伊朗的防空系统和飞弹基础设施进行了破坏。而伊朗对以色列同时大量发射约700至1200个单位飞弹及无人机，试图瘫痪以色列防空系统，制造突破口。家人们平安，当我们看见中东局势的震荡、战火与不安，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资讯的层面，而是要进入属灵的回应。战争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更是人心、权力、恐惧与黑暗交织的结果。此刻，我们站在带球的位置上，不是带着情绪，而是带着真理与怜悯，为以色列、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向神呼求。提摩太前书2:1-2，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站在你的心意中，为这片动荡的土地代求。主啊，求你介入这场冲突，拦阻一切持续升高的暴力与毁灭，使那些即将被释放的攻击被止住，使那些在黑暗中策划的计划被瓦解。我们为以色列祷告，求你保守这地的百姓，在恐惧中仍有平安，在压力中仍有清明与节制，不被仇恨吞噬，不失去对生命的尊重。我们也为伊朗的百姓祷告，主啊，许多人不是选择战争的人，却承受战争的代价，求你保守他们的生命，在压迫与不安之中仍能经历你的看顾与怜悯。我们为整个中东地区祷告，赐下敬畏的心与清明的判断，使他们在关键时刻不被恐惧驱动，而能做出保护生命、止息黑暗权势中运作的决定。求你亲自显明与拆毁，使一切带来死亡、混乱与欺骗的权势失去位置，让光进入，让真理被看见。求你在这个时刻兴起更多愿意站在破口中的人，用祷告代替冷漠，用怜悯胜过论断，使地上的局势因着天上的介入而开始改变。我们这样祷告，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改变局势，而是因为你仍然坐在宝座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